那么对这样的人呢，我为什么今天做这期节目，我是有我的发言权的。我给大家说一个我比较熟悉的一个人，这个人也在中国名气非常大，就是前面我提到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。庄则栋呢是40年代生人，曾经在26届、27届、28届三届世乒赛拿到了男子单打冠军，把男子单打冠军的圣贝莱德维永远的留在了中国。在乒乓球领域，庄则栋绝对是这个的。尽管有人说当时是不是李富荣、徐悦生这些人给他让球啊，但为什么假如说真有让球，为什么让给他，就他拿冠军的把握更大嘛，就说他在成绩上是毫无疑问的。我是当年曾经给乒乓世界写文章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我说在这个乒乓球界大团圆的前提下，庄则栋的回归具有着象征意义，因为庄则栋达到的这个高度，它代表着中国乒乓球永远无法绕过的一座巅峰。当时这篇文章呢是要在体育报当社论发表的，然后审稿的是国家体委副主任徐云生，徐云生徐老太爷看了我这稿子，通篇一没改别的，只把这句话改了，就是中国乒乓界无法绕过一座巅峰，他把巅峰圈上改成无法绕过的路标，含蓄吧？你想想，路标和巅峰的意义。因为庄则栋他为什么这么改？庄则栋是在文革当中犯过重大错误的人，他在34岁的时候当了国家体委主任，攻击国家体委前主任王蒙，同时又斗了很多当时国家体委的有功之臣，可以说帮助当时的文革的恶势力呢，造了不少的孽。所以庄则栋在之后呢受到了长期审查。那么庄则栋他当时很年轻，为什么就能位居高位呢？就是中央一些领导包括江青就认为庄则栋具备这样的潜力，敢想敢干。你看他前面有位功劳，1971年参加这个名古屋世乒赛的时候，当时呢美国有个运动员科恩错误的走错道了，上了中国的大巴，谁也不敢吱声，庄则栋跟他打招呼，还送他一幅杭州的织锦。一下子毛泽东讲叫小球推动了大球，乒乓外交，这样中美快速接触起来。然后基辛格博士来到中国，1972年元旦尼克松访华，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，破开了坚冰，中美拉手对付苏联，1979年邓小平访美。可以说庄则栋是立了大功的，但庄则栋为什么当时能立大功呢？你可以想见，除了他敢想敢干敢冒险以外，背后能没有人指导吗？否则在那种环境下你敢和美国人接触，包括我们参加在柬埔寨比赛都是碰到柬埔寨金边朗诺集团的选手，中国得弃权，冠军我不要了。所以说庄则栋呢，他这种冒险敢于把握时代给他的机会，说白了也就是你是清华北大你不如你胆子大，这句话是王健林说的吗？在庄则栋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。但是这个人在文革之后基本上被打倒了，给他下放到山西带乒乓球队，后来和这个日本友人佐佐木敦子结婚。我为什么要提到这庄则栋呢？很多人一提起庄则栋了不起，我也喜欢打乒乓球，我们都很佩服庄则栋。但是很多人说庄则栋犯的错误是在历史画卷之下被宏大叙事所裹挟，怨不了他自己。我绝对不同意这观点。我以前也曾经认为啊，那些在历史大潮当中起起落落的，最后有些人沉沦了，这些人是历史造成的，历史把他推到那儿，最后他倒霉了，不怨他。但是我在后来接触的这几个这类人物身上，尤其庄则栋身上，我说历史绝对不是偶然的，在他的本身身上，他的素质、他的性格有一些宿命式的必然。就我接触到的庄则栋是个什么人呢？他说话没有谱，没准儿。比方说他今天说 A， 明天他为了目的就可以说 B。 我举个例子啊，他是直板正交选手，到后来欧洲的反交弧圈球起来了，中国的直板正交顶不住了。当时李富荣就提出来呢，说我们呢这个正交打弧圈不现实，我们应该学习反交。所以队里头像郭跃华他们改成直板反交，包括原来徐根廷已经靠反交拿了一个世界冠军了。这时候庄则栋站出来批评李富荣，说你怎么能跟着修正主义的屁股后头走呢？欧洲打弧圈球你就跟着学弧圈球，丧失了我们传统的直板正交，你这怎么能对呢？你这是投降主义、修正主义。等转过头之后呢，在看到成绩之后，他对记者采访的时候，他把话又倒过来说了，说我们学反交没有问题啊，师夷长技以制夷啊，反交也能出世界冠军。 他马上又倒过来，然后他说我这个技术还值得保留，你看我这个正反手，尤其我这小两面弓，快加速快制动快还原，一般打出去就到这儿就收回来，多快啊，对我回旋球有用啊，你把这手打到这儿，这是舞蹈动作没用。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？也有一定道理，可是他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，你就没法在他身上找着准的地方，就是他为了此时此刻自己的某种利益，甚至有时候就为了痛快嘴吸引大家的目光，他有时候真的是胡说八道。你看我有一次跟他做节目，那是凤凰卫视徐可辉主持的，就是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当时就是我们俩是嘉宾，然后徐可辉采访，说起过去中国乒乓球的荣光，因为乒乓球是金牌大项嘛。现场的观众里头呢，庄东一看呢，老同志居多，年轻人没几个。结果我们录节目的时候讲起过去他的成绩，他居然，我是毛宗思想武装的，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。他当时突然间，前面还在叙述怎么打球呢，突然间变得很激动。我当时觉得，我说这戏来的也太快了吧，完底下那帮老头儿给他鼓掌。就在他身上这种表现是非常常见的。当年在这个中关村2002年就中国乒乓球50年的时候，他要搞一个这个庄子洞中关村国际乒乓球俱乐部，当然也是搭那个平台做做生意吧，人赚钱总不是件坏事。可是他在申请给这个李富荣徐云生写信，因为徐云生当时是国际乒联主席，李富荣是中国乒协主席，就如果他们能够来到现场表示支持，那这庄洞这就面子大了去了。因为毕竟庄洞、李富荣、徐云生、张献林、荣国团，这是当年中国乒乓球拿了男团冠军的第一届拿男团冠军的主力阵容。他就给这个徐李二位写了封信，说我们过去是并肩作战的战友，由于文革我们出现了很大的隔膜，现在我老了，您二位也老了，我们还想为乒乓球做点事儿，希望得到您二位的支持。然后底下引用了鲁迅两行诗，渡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可是那两位在文革当中啊，被庄洞祸害够呛，根本就不想跟他往来，就没理这茬。庄洞一看这不行啊，那中国乒乓球的两大掌舵人不来怎么可以呢？他的好朋友张献林给他出个主意，说你看他俩不理你不要紧，他俩得管大姐的面子吧。大姐是谁？邱钟慧，第26届世乒赛的女子单打冠军，中国第一个女子单打冠军。邱钟慧是1952年进乒乓球队，连徐云生都是他到上海挑过来的，所以这邱钟慧大姐呢对徐李二位是有恩的，说你现在呢，你申请我要搞一个邱钟慧庄子洞中关村国际乒乓球俱乐部，他俩总得给大姐面子吧。哎，这招出得好。到这个2002年10月份成立那天，徐和李都来了。因为这个对于我这样乒乓球迷来说呢，这是等于一个跨时代的事儿。因为这几个人凑一块得多不容易，文革他们闹成那个样子，我那天去全程报道下来，我还写了一个很长的报道叫穿越时空的握手，后来我写了一个评论嘛，叫让历史告诉未来，就后来就是我前面说的徐云生给我改两个字那篇文章。在现场呢气氛也挺好，人来了人能不捧吗？不给面子吗？这是。可是到现场发现了一个不愉快的事儿，接牌的时候邱钟慧的名字不见了，这边里边的牌子就是庄子洞国际乒乓球俱乐部，外头的牌子是庄子洞邱钟慧中关村国际乒乓球俱乐部，原来是邱钟慧庄子洞，这时候倒过来了。当然我这事说责任不一定在庄子洞，但我觉得这个事起码从跟他前面申报来讲，这是一种欺骗行为。就说这件事来看呢，不一定是庄子洞干的，但这个事本身他多少有点不择手段。这就跟我前面说的，他不甘心离开聚光灯，不甘心永久脱离 C 位，当只要时间地点合适的时候，他一定愿意重新蹦到这个位置上来。这个愿望和冲动恐怕他掩饰都掩饰不住。所以就我们看很多这样的人物，他在气候温度环境合适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再度蹦出来。我说到这儿，你可以想想你身边有的人，他在某个时刻他跳出来了，后来被一棒子打回去了，你看看这样的人，愿意往出跳的人，他愿不愿意长久的在低调当中生活？他一定不愿意，只要有这环境他一定会蹦出来。世界范围内有不少这样的人，在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当中 他始终想蹦出来。我们管这样人叫职业革命家。你看看在历次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当中，这样人绝不少见。就是他不见得是一个坚定的这种价值的奉行者，他也不见得对他坚守的理想有多了解。这种理想和价值对他来说，充其量就是一个实现个人虚幻的虚荣心的一种途径。有的人是为名利，而很多我说到这种类似格雷塔·通贝里这样的孩子，他恐怕只是有一种虚幻的虚荣心。正是他是一种虚幻的虚荣心，他不完全是名利，他甚至有时候不知道趋利避害，甚至有时候主动的飞蛾扑火。而你飞蛾扑火不要紧了，你的追随者或者被你裹挟的那些人有可能瞬间就遭到了灭顶之灾。但是这种后果并不是这样的人他自己心里头想的，他根本不考虑这个。别人对我来说无所谓，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个垫脚石，而自己坚信自己是上帝之子，是天选之人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在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？你们各位啊，我是人中龙凤，我是老虎，你们各位无非是鸡犬儿啊，你们都不如我，而且你现在看我是个鲤鱼，我这轻轻一跳有可能过龙门我就是龙了。所以在中国过去有那么两句话来说这样人心态，说得很准，叫什么呢？孰谓犬能欺得虎，安之于不化为龙。